创世纪第十到十二章。第十章，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现在我们看第十章，这章呢被称为列国名录，因为这里是今天世界各国的源头，而世界各式各样的族群也都出自挪亚的后裔。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瑟特可能是记录这个家谱的人。我们呢，先会看到一些韩的家谱和一些雅弗的家谱，然后我们将连续追踪闪的家谱，因为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以色列人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基督呢，就是从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民族出来的。这条家谱会一直延续到基督，但其他的家谱只记录几代，不再记录了。因为呢，只要让人知道有哪些民族是从他们出来就够了。而耶稣基督才是全部圣经资讯的中心，是圣经的取材标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名字没有记录，许多家族根本都没有提到的原因。因为记载这些家谱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保存历史记录，而是为了要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大卫和耶稣基督，而到了耶稣基督就没必要再记录家谱了。这是要证实耶稣基督的确是那位神早就应许的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亚当的子孙。这就是圣经记载一直延续到耶稣的家谱的必要性。雅夫的儿子是哥密、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哥密很可能是古代苏米尔人的祖先，马各是俄罗斯一带的西提亚人的祖先，马代是米甸人的祖先，雅完是希腊人的祖先，米舍呢则被认为是古代的马斯可比，也就是今天的莫斯科的祖先，而土巴位于今天的土布兰斯特，就是泰尔族人的祖先。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民族的起源，他们呢都是雅弗的后代。作为例子啊，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儿子哥密，在以上家谱上列第一位，他是条顿族人，即德国人的祖先。哥密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托加马。托加马是亚美尼亚人的祖先，而亚什基拿多少也是跟德国相关民族的祖先，他们呢都是雅弗的后代。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这些人指的是雅弗的儿子雅完的儿孙。这样呢，我们所涉及的区域涵盖到了欧洲、斯堪的纳维亚，也包括了英格兰。所有这些地区的白人都是雅弗的后代。韩的儿子是古时，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肥拉、萨伯他、拉玛。哇，这么多的名字我们没办法一一介绍了。他们主要呢往南迁移到非洲一带居住。其中呢，迦南的后代是西顿人，即腓尼基人。西顿呢是地中海北海岸的城市， 和泰尔是姐妹市。泰尔的居民也是腓尼基人，而16节中提到的亚布斯人呢，则住在耶路撒冷一带。在17节中提到希尼人，似乎呢有一支是渐渐往东迁移，而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就是他们的后代。很有意思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英文资料中，还在用悉尼一个词啊来指中国。有许多中国人呢就姓 SIN， 即中文的姓氏秦。可见韩后代呢分布在非洲直到远东一带，包括迦南地。圣经记录了其中一两支的后裔。古时呢又称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节呢应该译为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大有能力的暴君，因为他所猎取的不是动物，是人的灵魂。宁禄成为一个叛逆神的领袖，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有影响力的宗教系统，就是著名的巴比伦宗教系统，就是启示录里提到的奥秘的大巴比伦。整个宗教系统都是宁禄开始建立的。他母亲的名字叫西米拉密，后来呢被尊为天后，被人敬拜。他宣称说宁禄没有父亲，是他做童女时生的。宁禄以打猎闻名，是个非常高明的弓箭手。那时候的人只有非常原始简单的武器，没有能力制服像狮子、老虎、豹这样的猛兽。宁禄呢因为打猎技术出名，成了众人的保护者。据说呢有一天，宁禄在猎取一只野猪的时候啊，没有防备，这只野猪啊转过身来攻击他，因此呢他就被撞死了。他死在森林里三天，但是后来又活过来了。所以在春天的时候，人们会有盛大的节日，做很多彩色的蛋来庆祝宁禄的复活。顺便提一下，宁禄的生日是12月25号。百姓们庆祝宁禄生日的时候，互相送礼物，喝得酩酊大醉，还会把树砍下来，在家里用金银饰物把它装饰起来。这些事在挪亚死后几代就发生了。对宁禄的母亲西米拉密天后的敬拜和刚才提到的事情，都是在撒旦在借着宁禄假冒神的工作。当你读巴比伦宗教史，看到他们的敬拜方式的时候，你绝对会很惊讶地发现，历史上教会有太多活动几乎是直接从宁禄那里借用过来的。宁禄又有塔摩斯等好几个名字，而他的母亲呢要以阿斯塔特、塞米拉米斯等几个名字接受人的敬拜。实际上复活节的英文字就是出于阿斯塔特这个字。巴比伦的宗教系统如此深的渗透在教会里，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但神已经把宁禄记录在案了，他国的起头是巴别，正是宁禄纵容百姓建造那座要通到天上的塔，也是宁禄鼓励百姓敬拜天上的星星。占星术等邪术就是 起源于这个古巴比伦宗教。事实上，巴别塔并不能通到天上，只是要敬拜天上的星，好像一个拜天台。人们会爬到顶上去敬拜天上的星星或者是天后。而考古学家们在巴比伦一带的平原发掘出好多这一类的塔，在那里有很多拜星星或者天后的区域。从21节往下开始讲到闪的后代。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希伯来这个名字呢是从希伯来的。所以呢，希伯来这个名字不是起源于亚伯拉罕，而是起源于亚伯拉罕的先祖希伯。因此呢，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贴、马斯。我们要集中来看希伯，因为我们要追踪希伯的家谱。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这里提到了地是分开的这个概念。有些人把这节圣经和前面一个呢有关大陆的科学理论呢连在一起了。这个理论说地球上的大陆一直在漂移，彼此分离，而它们原本呢是连成一片的陆地。大陆漂移理论是一个流行理论，有些赞同这个理论的科学家引证圣经这些经文说大陆呢是法勒时代分开的。然而如果你查考法勒的年代表，就会发现法勒生活在巴别塔时期，而正是在巴别塔时期，地球上确实分出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所以法勒名字的意义呢，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一点，既是指人类在巴别塔事件以后，分别成了不同的族群，而不是有人所谓的圣经赞成大陆漂移理论的依据。原本应该是这样，如果说法勒名字的意义是指大陆漂移，不如说是指人类在巴别塔事件以后分散成不同的族群。在这些后裔中呢，有一个人名叫约巴，很可能是圣经中的约伯。所以呢，我再往下追踪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亚伯拉罕了。好，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在创世纪的早期记录里，人们的名字都是希伯来名字，有着希伯来含义。所以呢，希伯来语很可能是那时候全地的原始语言。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有趣的是，当洪水过后不久，那时候的人已经有了烧砖的窑。他们并不是只用石块来盖房子，他们已经有了些进步，可以做好砖，然后放进窑里面烧透。所以他们的房子不只是土砖屋，他们已经会用石漆当泥灰，把火烧成砖头砌成了。尼尼微城等巴比伦城市啊，就是宁禄亲自在这个时期开始建造的。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当初神给人的命令是要遍布全地，所以这是在挑战神的命令，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让我们联合在一起，就聚集在这个地区吧。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我们又在这儿看到圣经在用人的话来描写神的行动，好像神正从天上下来，到处视察。事实上呢，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一直在注意整个事态的发展。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巴比伦的宗教系统的发展。很可能神最初把星星放在天空是为了要做记号，而福音也确实借着黄道十二宫、处女星、狮子星预表出来。但是撒旦呢，总是把神所做的事扭曲滥用，使得神原先安放在天上的星星所表达的他对人类的计划被扭曲成了今天的占星术。这样早在巴比伦时代，人们就在巴别塔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塔，用作天文台，来观察天上的众星等等天象。但是很可能神原本是要用天上的众星来向人表达福音资讯。所以新约圣经里寻找耶稣的东方三个博士，看来呢是正确的解读了天象。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他们正确的解读了神安置在天空中的天象。创世纪里说，神为了做记号定节令，所以设立众星在天上。很可能神最初的时候，星星确实是用来传达神的资讯，不过后来呢被扭曲了。这种扭曲开始于巴比伦人用占星术寻找天象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寻找真神。在圣经里，神禁止星象家占星者去用星象寻找影响人生命的天象啊等等邪术。在以赛亚书里，神对这一类的事情有非常严厉的责备。占星术等活动都是很古老的邪术，还有好多其他的活动呢。最早的时候呢，都同样的单纯且带着神的资讯，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呢被曲解了。神看见这种情形，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呢，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巴别这个字啊，不管你怎么发音，它的意义都像发出来的音。譬如说野蛮人这个字啊，就是从同音的希腊字发展出来的。在希腊语中，字面的意思是巴巴，凡是不会讲希腊话的人都被称为做巴巴，因为你讲话听起来很可笑，所以不会讲希腊话的人都被认为是没有文化，他们被称为巴巴，意思是他们只会讲其他语言，而不是有修养的希腊语。 我们呢由此得到这个词，它原来只是人们发出的语音，一种莫名其妙的语音，用来指希腊化以外的语言。例如他们希腊人会说，哦，这是在讲巴巴话，或他是讲巴巴话的人。巴别这个词呢有相同用法的词，原本呢是模仿你不懂的语言，巴别就和巴巴一样，被用来指不明白的语言。人们说，你巴巴巴巴的说话，说些什么呀？所以呢，巴别后来就是指混乱、缺乏了解的意思。人们还把那个地方也叫做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从某种角度说，人们开始讲各种各样的语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有趣的是，我们这些从小就说英语的人常常以为英语是最好的语言，最容易交流思想。而那些生活在比较原始文化里的人，譬如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人，他们的语言呢一定是很原始很简陋，我们的英语呢则肯定要发达得多，他们的语言呢一定很原始很简单。可有趣的是，往往那些最原始最落后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反而更复杂，甚至比英文还要复杂许多倍。因此呢，要翻译成这些语言呢大多非常的困难。你可能认为，哦，那个人到教会去了，这句话很容易翻译吗？可是在某些原始的语言里，单单人这个字就有好多不同的表达法。在翻译前，你先要了解这个人是熟悉呢还是不太认识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词来表示熟悉的人和不太熟悉的人。然后呢，你还得弄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受人尊敬的呀。实际上他们可能有20个不同的人词。因此在确定翻译后哪一个词最适合上文下文前，你必须要先知道那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接下来看动词去，你必须弄清他是一生才去一次呢，还是常常去的，是习惯性的去的呢，还是很少去呢？这个也有许多的词语来表达。在做这种翻译的时候，你真的是想甩手不干算了，因为这种语言真是复杂的出奇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尝试把马可福音翻译成为巴拿马一带的乔阔方言。有一天呢，他和帮他翻译的一名助手遇到了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吐唾沫在地上和泥，然后呢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去希罗亚的池子洗掉。好，翻译的人就问他说，耶稣是怎么吐口水的呢？因为他们有好几个不同的字表示人用不同的方法吐口水。在英文里面只有一个字表示吐口水呢，而乔阔印第安人有好多不同的字来表示吐口水。确实有许多种吐口水的方式，但是我们怎么弄得清楚当时耶稣是怎么样吐口水的呢？我们不清楚用什么字啊，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字要我们去选择。这个翻译员就问我的朋友说，他是喉咙先清一清咳出去的呢，还是手里拿着泥轻轻的吐一点口水和泥呢，亦或是直接吐口水在地上和泥呢，亦或者是他把泥放在那个人的眎睛上，然后对着他的眎睛吐口水呢？他们根据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动作就可以用不同的吐字。只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怎么样吐口水的。哎呀，这就是语言的发展模式。 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件有趣的事。人类的文化，无论是多么的原始，都有非常复杂的沟通方式。这不在乎它的文化是多么原始，或者是多么的特别。他们在语言沟通方面已经高度的发达，无论是借着咕哝声，或是借着唱歌，或者其他什么方式，无论他们的文化多么原始，他们都能沟通。这件事情呢，也把人和动物区分出来。在动物的王国中，绝对没有近似于人类这样的复杂的沟通方式。但是在最原始文化时期的人，也有语言进行交流。所以巴别塔这里呢，就是语言开始产生差别的地方。在人类语言分成几个基本语系后，同一个语系内，有的语言也有一些差别。在罗曼语族里，就有相似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而德文和斯堪的纳维亚语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英文呢，则有许多词汇来源于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见，由基础语言中发展出的各种语言，只是最初语言是神所分开的。人们常常跟那些个与他们语言相近的家庭类单位形成为一个团体，因为彼此的不同就发生了分裂，然后就散布到世界各地，遍满地面，正如圣经所描述的那样。现在呢，我们开始查考引到亚伯拉罕的家谱了，这是我们查考的方向。闪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是在接续瑟特的家谱，闪的后代无疑的一定会延续到亚伯拉罕。洪水以后二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闪活了600岁，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我们已经查到快引到亚伯拉罕的家谱了，请看第26节。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亚伯兰、拿赫、哈兰这样的排列，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出生顺序，也有可能亚伯拉罕是第三个儿子，而我们也不太清楚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塔拉究竟是多少岁的。不过这里说塔拉70岁的时候有了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叫亚伯兰、拿赫、哈兰。在这以后呢，他又活了许多的年日。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所以他们的兄弟哈兰早死，只留下了一个儿子罗德，当然他可能还有其他女儿。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亚伯兰和侄女结了婚，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媳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哈兰死了以后， 亚伯拉罕就把罗德收养过来，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女，所以就收养了罗德，罗德就跟着亚伯拉罕一道迁移了。除了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充斥着假宗教系统、泛神主义、多神主义以及异端宗教都开始在那里发展，所以亚伯拉罕全家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亚伯拉罕全家都离开了乌尔，要往迦南地去。有可能一开始亚伯拉罕的父亲也被神呼召，离开这个被假神宗教所充满的地区，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可是塔拉到了哈兰就住了下来，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个地方呢，似乎有一个矛盾。在新约使徒行传中，斯提凡说，亚伯拉罕是在哈兰被神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去。塔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才去迦南。如果你把他们的年龄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塔拉死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哈兰。如果塔拉活了205岁，70岁的时候就已经生了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75岁时就离开，那么70加75等于145岁。而塔拉一直活到205岁，这里就出了一个算术问题的，怎么解决呢？有没有答案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亚伯拉罕也许不是塔拉的第一个儿子。26节的记录可能不是按照三个人的出生次序记载，而是按照他们的儿子出生先后记载的。说不定塔拉70岁的时候生了哈兰，多年以后才生了亚伯拉罕，只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塔拉的年龄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是他爸爸晚年才生的孩子，可能他75岁的时候父亲已经205岁了，这很有可能呢。另外一种可能是说，在使徒行传中斯提凡所说的塔拉的死是属灵的死。你也许记得在新约福音书里记载，有一天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里的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习惯用语，意思呢，不是说他的父亲刚死，也不是表示耶稣不尊重他刚过世的父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哎，我现在不要做这件事吧，等等吧，等等，等到我的爸爸死了再说吧。啊，这是人们推脱事情的一种说法。啊，以后再看吧，啊，或是等我的爸爸死了再说吧。也许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还很健康啊，活得好好的，可能还会再活上50-60年呢。所以呢，那种说法只是人用来拖延事情的方法。那么既然耶稣能用这个习惯用语表示一个人属灵的死，斯提凡也很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这个习惯用语。意思就是说，塔拉来到哈兰以后变成了一个崇拜偶像的人，因而呢，丧失了信心，丧失了属灵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塔拉向着神的生命死亡之后，亚伯拉罕才意识到他必须独自往前走了。于是他就带着妻子撒莱、侄儿罗德以及他的仆人等等，往神当初应许他们的地方去了。从乌尔到哈兰要往西北方向走600多英里， 从哈兰往南到迦南地的世界则要走400多英里。亚伯拉罕最后停留在迦南地的世界，他离开乌尔是因为顺服神，停在哈兰是因为听从父亲的。可能亚伯拉罕的父亲那个时候跟他讲，哎呀，这个地方真不错，我们就在这里安居好了，你看呢，这地方出产多么丰富啊，让我们住在这里吧。就是塔拉向着神的呼召死了，他没有体贴神的心意。斯蒂凡很可能就是指着塔拉属灵上死亡之后，亚伯拉罕认识到他必须离开父亲和父家，往神应许他的地方去。所以呢，不要因为这里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算术问题，就丢弃你对神的信心。这里呢，已经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供你参考，只是我们不能确定哪一种解释正确。好，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亚伯拉罕在这里的确没有完全顺服神。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在新约中，亚伯拉罕总是被人推崇为信心之父，是我们信徒的榜样，是最重要的榜样。可当我们一再读到圣经关于信心及其应用的时候，我们总认为，但是我太软弱了，失败过太多次了，我肯定做不到。看见亚伯拉罕不完美，他的信心也不完全，这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让你我都知道，我们要被神纪念，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完全人，我们的信心也不需要达到完全。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家。亚伯兰却带着他父亲一起从加勒底的乌尔去了哈兰。这并不是完全的顺服，他们停在哈兰也不是完全顺服神。所以你看，即使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这样看来呢，如果你偶然失败一次，有时候软弱一下，也并不表示神就不看重你，不看重你的信心，或者不爱你。其实呢，他仍然以大能在你的生命里做工。尽管你失败了，停留在哈兰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呼召就离你而去，并不意味着你再也没有机会来完成神放在你身上及在你心里的目标。许多人一直停留在哈兰，但是当他应该往前再走的时候，终于就往前走了。你现在还停留在哈兰吗？也许到了你离开哈兰往前走的时候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塔拉跟亚伯拉罕一起走，可能是出于善良的用意。当时他很可能说，哦，不，不要离开我们孩子啊，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也许亚伯拉罕说，好啊，爸爸，那我们一起走吧。很可能啊，他那时候软弱了。之后呢，他的父亲就成了他的累赘，延缓了他跟随神的步伐。只等到他父亲属灵生命死去，跟随外邦人敬拜偶像，亚伯拉罕才继续往前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离开你的亲戚，你的父家，到神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神应验了他赐给亚伯拉罕的所有应许，他使亚伯拉罕成了大国，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受人赞誉和尊重。接下来，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应许亚伯拉罕，弥赛亚必从他的后裔中出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不只是犹太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呢，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好，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拖家带口，走400英里的路途，再带上许多的牲畜啊等物。那时实际上呢，得花相当长的时日。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啊，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应许赐土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后裔呢，应当也包括了巴勒斯坦人，因为阿拉伯人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片土地不仅应许给犹太人，也给了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不过是后来当神在向约伯重申这个约的时候，他就把阿拉伯人除去了。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后来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从耶利哥上来，先征服爱，然后征服了伯特利。亚伯拉罕在爱和伯特利中间找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地方，是那个特别地区的制高点，那里风景非常好。这个地点呢，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约10英里，离市建20多英里，从那里可以往下看到约旦河谷，往上呢看到撒玛利亚，也可以往南看到耶路撒冷一带，甚至可以遥望地中海。那正好是在爱和伯特利之间的山峦中最便于观赏风景的好地方。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地方就筑了一座坛。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那里来了旱灾，他就往南迁到了别示巴。那里呢经常有旱灾，真的是非常干旱，很荒凉。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注意啊，看这位信心的伟人，我们的榜样。他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如果你的妻子已经65岁了，你还跟他讲你是个容貌俊美的妇人， 哦，这个话就太意味深长了。只是那时候的人呢，非常长寿，65岁仍然相当的年轻漂亮。亚伯拉罕一生至超过160岁，所以呢65岁在那个时候仍然不算老。可是他对已经65岁的太太说，她非常美貌。哇，这确实很有意思啊。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他们会带你进入他们的闺房。哦，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埃及王看中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就会把那个女人的丈夫杀掉，再把这个女人呢，再到宫里做他自己的妻子。所以亚伯拉罕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你看，信心伟人也有软弱的时候。说实话，因着很可笑的缘故，这件事呢就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因为啊，我也常常信心软弱，只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总以为神会对我说，行了行了，就这样好了，给过你机会了没？哎呀，这样我就会消沉下去。但是神不会这样，他仍然纪念亚伯拉罕，仍然祝福亚伯拉罕，虽然他不是十全十美。神不会用完完全全的人，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人。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不是完全，也不要以为神会因为你不完全就弃绝你。神祝福了亚伯拉罕，他仍然使用亚伯拉罕，虽然他和我们一样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奴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所以此后法老把撒来娶去做妻子，亚伯拉罕则处在法老的特殊法令保护之下，免于被杀。目前呢，我们只看到亚伯拉罕的介绍，此后呢，我们将追寻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到耶稣基督。到此为止，亚伯拉罕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国度，从这个国度将要出来一位全人类的救主。下一次查经呢，我们将从第13章开始。好，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祝福你，用圣灵充满你的心思意念。愿神赐你悟性，明白他的话。愿神加添你的信心和对他的认识。愿神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的脚步，给你们加添力量，用他的爱来牧养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